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有这个机会来探讨关于神的存在以及神的本质的问题。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关于今天这个题目，谈到所以神的存在问题跟神的本质问题，意思是这样。一个是问题是神的存在吗？是有神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神，他是谁呢？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也算是蛮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简略的综合性的来稍微介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必须从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我说西方神学院的这个护教学，如果去学这种课的话呢，他们都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所以从西方角度来看，他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是这样不是那样。那我们作为中国人，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呢，大概对基督教信仰来讲，两个是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的问题啊，那这一点呢我们曾经讨论过。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关于神的问题。当然近代，待会会提到近代有比较多所谓的无神论啊，无神论是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是近代产物，出现日期不超过100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当中，这100年以前无神论是绝少的，非常非常少。不想你去台湾找找看，台湾的无神论者大概比刚刚到台湾的熊猫还少。台湾任何人都是有某种程度的有神论的，无神论不能说绝无仅有，很少很少。那在中国就觉得很多都是无神论啊，但是这是100年来的最近的特色。那在中国的历史上，绝对无神论也非常少，不是说绝对没有，非常少稀少。那但中国人来讲呢，相对的待会会提到各种的多神论、泛神论民间宗教的神这种东西很多。所以因此呢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为信仰来答辩，我们的问我们问题的人通常不是西方人，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会问什么关于神的问题呢？所以因此我们要有这个历史的背景。那中国传统的这个神的概念呢，其实是有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所以你要说中国人相信有神，中国人相信没有神，很多人都是一下跳入现代啊。你现在去看中国大陆，大概无神论者很难统计了。广义的算法，你可以说有1/3或者将近一半的人是无神论。那如果你把无神论定义弄得比较狭窄一点的话，我只要叫纯种的无神论的话呢，全中国我告诉你不会超过5%是纯种的无神论。那其他的无神论呢，从5%到1/3到一半，那还有20-30%一大堆呢，那是杂种的不纯的无神论。不纯的无神论就会相信法轮功，会算命，会看风水，只要你看这些东西的都不是纯种无神论，懂吧？那这种很多的，中国人很多，这种很多。那有任何民间宗教的更别说了哈。那所以这个待会会提到，到底这个神观的里面有很多种。那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来讲，待会会提到儒家、道家等等，基本上大略一个图画是，越古老的中国传统的宗教来讲呢，越接近，我们说不等同，越接近于像圣经所说的这种一神论，接近。但即使接近，不能画等同的意思是说，接近类似模模糊糊，是这个意思哈。这样的概念比较强。那现在来讲呢，随着历史的发展，多神论的概念等等慢慢就越来越复杂了。那这个历史的过程中，除了有各种原因之外，也包括从汉朝初年的时候佛教进入中国，那因此佛教带来另外一种天神的概念，就使得中国原来传统的就有点改变了。那还有呢，中国除了早期有一种一神论的概念以外，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原始宗教，原始宗教大部分都叫做精灵崇拜。精灵崇拜就是说相信在人之外有一个 你可以叫做灵界的，灵魂界的。那尤其是人死了以后呢，就很可能这个灵魂的归宿呢就在那一界里面。那这个是民间宗教都有的，民间宗教来讲，从中国到非洲，世界各国都有，西方也有，所以西方就有什么万圣节或者叫做鬼节。那这种 Halloween 这种观念呢，这是在基督教进入欧洲以前就有的，有来自于北欧的，有日耳曼民族的，所以这个是基督教进入欧洲以前，欧洲人就有这种鬼节的概念，就是精灵崇拜，就是民间宗教里面的。基督教来了以后呢，在西方国家，因此这些鬼节的概念就被压下去了，不准提，或者说不信这一套。可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东西就变成地下活动，就是说虽然基督教势力很强，看起来每一个人都信基督教，可是他的民间信仰还在下面，在那边蠢蠢欲动啊。那这些年呢，好像这个所有的怎么讲，宗教上像台湾就解除戒严一样啊，现在宗教谁怕谁啊，都出来了。所以因此现在呢，这种鬼节，这种 Halloween 的概念呢，哇，就更来更多了。就一到了过节的时候，什么做巫婆的，做什么的，很多很多。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东西不是基督教的，是基督教之前欧洲原有的原始民间宗教。那中国也有，所以中国的鬼啊什么这些东西呢，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哈。待会会约略提到。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特别在我们叫做这个知识分子哈，在所有的民间世界各民族大概都有一种我们叫做大传统跟小传统两条路线。所谓的大传统的意思是，通常是指高级知识分子或者是社会里面的精英分子。精英分子他们的那种宗教观、宇宙观、世界观叫大传统，这种通常有文字写下来的。小传统呢是属于民间的，通常没有文字记载的，可是以人数来讲，绝大多数是属于小传统，那通常就是口传，那一代代传下去的民间传说故事等等。那在中国来讲，大传统基本上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啊，是大传统。小传统就是民间宗教的，随时会变的，所以什么聊斋的故事啊，各种的鬼故事啊，这都属于小传统里面的。那这两个传统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这两个传统在这边争，所以有的时候是表面上好像说出来一套道理是一个东西，民间的是另外一个传统在流行。那么在我说世界各民族都有这种情况，而且不但过去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说今天的天主教梵蒂冈所宣布的他信什么他做什么，这是一套，民间的天主教徒在做什么，那是小传统。所以在墨西哥的天主教徒他们拜的这个圣母玛利亚是黑色皮的 Guadalupe 是印第安人本来拜的一个黑色的女神，叫 Black Maria， 本来不叫玛利亚，但天主教神父就说那就是玛利亚啊，反正他印第安人拜的一个女神嘛，他把他换名字变成玛利亚了，但还是黑的，叫 Black Maria， Guadalupe。 那墨西哥人十个有九个是相信这个的，以梵蒂冈教廷来说，这算什么呢？邪门。可是不能进的，离进墨西哥人 90% 就不信天主教了啊。所以因此大传统里面有一套教义，小传统里面的人不一样。在官方的天主教徒是说玛利亚是不能拜的，不拜玛利亚的，玛利亚是替你转祷告的啊。那官方是这样说的，可是下面民间在拜玛利亚的时候呢，他几乎是把当成圣父圣子圣父圣子圣灵之外第四位圣母，四位一体的神，几乎是这样。可是如果你真要去问梵蒂冈教廷说乱讲，哪有四位一体。可是民间的，你去瓜地马拉，你去阿根廷，你去墨西哥，几乎每一个人是把玛利亚当成耶稣以外的另外一个神来拜的，就是大传统小传统。那同样的大传统小传统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于神的概念，对于祭祀宗教概念也产生很大的混淆。最有名的是利玛窦，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容许天主教徒祭祖跟祭孔，他说这不是宗教，慎终追远，这是为了这个维持社会的伦理关系啊，可以的。所以天主教那时候是可以的， 可是利玛窦1610年死了，100年之后，这个100年当中，天主教里面，一些修教士，他们修道士之间有各种的斗争，这斗争的原因很多的，其中也有一些包括教义上的斗争。道明会的利玛窦是耶稣会的，道明会的人呢，一向在教廷是负责审判这个异端的，对教育很紧张的。他来一看，这些台湾中国的这些天主教徒，他在祭祖的时候，他仔细看他在干嘛呀、啊？哎，他在祷告哎，他叫以前的列祖列宗啊，好好宝贝啊，我的儿子要去考进士啊，希望能够考上啊，等等。哎，怎么可以祷告呢？回去就告到教皇那里去了。中国天主教徒在祭祖的时候正在祷告，他把他当成神的，立马都还容许他们这样做。哦，啊，就开始闹了，说耶稣会是怎么样子的，那道明会是怎么样？闹，这从明朝闹到清朝，闹到康熙皇帝那里去了。那康熙呢，蛮喜欢天主教，他方有很多好朋友，天主教耶稣会的这种修道士。所以他也写过，很多人在很多书上能看到这个康熙写了一首诗，什么写十字架宝血，哇嘎，他是很好的慕道友哎，是这个基要信仰班都快上完了哎，几乎就要受洗了，结果就翻盘了。怎么翻盘呢？哎，天主道一道预定下来了，天主教皇说中国天主教徒不得祭祖，不得祭孔。那祭孔啊，在当时要命的，考上进士以后，考试结束，然后颁发进士证书，就在孔庙啊。那在那边的时候，先祭孔大典，然后进士就发那个证书嘛。你不祭孔，白考了。那所有要考上进士当官的，没有一个不祭孔的，不祭孔你就官运就没了。然后不准祭孔，哇，闹大了。然后康熙就把这个天主教教皇派来的特使找来了。你懂中国文化吗？他说我不懂。那你不懂，你凭什么跟对这个中国人最喜欢说的比手画脚？对中国，他说西方国家对中国比手画脚。哎，当时康熙也说，你不懂中国文化，对我们中国文化比手画脚干什么啊？说我们祭祖祭孔是宗教，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是宗教？他说我不懂，不过我带了一个主教帮我做翻译的，福州的主教，这个好像也是耶稣会。他说他懂中文，康熙就考他，你懂中文？懂。背后这个对联你念给我听。那个不是利玛窦，如果是利玛窦来的话，可能康熙就不一样。那个一看说，我只懂一个字。这个对联你只懂一个中国字啊？你懂一个中国字，你懂中国文化啊？你看罗马来的是不懂中文，你懂一个字。就你们两个加在一起在搞我们中国文化，说什么祭祖祭孔啊，滚，宗子天子教通通赶出中国就完了。然后康熙说，我们中国人祭祖祭孔不是宗教祭拜，他是说是伦理的。那康熙有扭曲的这些话吗？其实如果你照儒家的观念，你把四书五经论语搬出来看的话呢，他说的也没有错啊。待会我会讲到儒家的观念，孔子的观念，他不是一个宗教者。那孔子对于祭祀的问题也从来不把它当成宗教。所以康熙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大传统，那祭祖祭孔是没有宗教意味的。可是问题是，道明会的修道士来看到中国几十，那时候已经有20-30万的天主教徒了，特别在河北河南，他在民间一找就发现那些天主教徒每个都是在宗教拜嘛。他说这明明是宗教仪式嘛，所以道明会的人没有栽赃，他看到是小传统，所以两个都是事实。那这个问题到今天已经300多年了还没解决。祭祖祭孔是纯粹的宗教，纯粹的伦理吗？所以今天你要真的说起来，是你要看对谁说。所以可能这一家人是那样，另外一家人就不一样，就不是中国人有一种观点的。你有这个背景和了解，待会我们提到中国传统的天神观的时候，我绝对不是说任何一种天神观 代表所有的中国人，也不是那个时代中国人都这样相信的，但我只是说在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中，至少有一些人是接受这样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一般的民间当中接受的程度可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都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不要说中国的传统里面从来没有一神论，我主要说的是我们在辩护的时代说，他说一神论的概念中国从来没有，这是西方的发明，跟我们中国人没关系，我们中国人作为传统文化我们没有这一套。我说这个说法呢值得商榷，不是如此的。好，有这样一个背景以后，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早期的，大概是周朝时期为左右。因为周朝以前的商朝时代固然历史上有商朝，但是商朝留下来的文献非常少，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著作大概周朝时候开始，不管是儒家道家的著作都是在周朝的末期。那周朝早期也有一些像尚书啊什么这些书有，但是更早更早商朝以前的著作不太多不太多。那商朝以前的历史呢，也是历史加一点神话。如果你相信都是历史的话，我告诉你，尧舜的舜，舜有三个眼睛的，他真还有一个眼睛啊，你相信吗？这历史上说的，所以我就说那时候的历史，上古史里面是神话加历史，不然这三个眼睛都是希腊神话有，有一个神是有三个眼睛的，在这里，舜有第三个眼睛在这里，所以那是神话故事。可是不是整个商朝或者夏朝的故事全部是小说，它有部分的历史，然后只是已经不是那样的。周朝以后的东西比较可靠，因此道家主要是老子跟庄子，那么他们大概是周朝的末期，跟孔子孟子差不多同个时代啊。当然老子比庄子稍微早一点。那老子对于神的概念呢，他很少用这个神这个字，他大部分是用道这个字。他有些概念，他提到这个道的时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呢，我就说他的道的概念呢非常接近我们叫做造物者，或者接近我们所谓一神论啊。但我强调接近不等于相等啊，不是老子的天神的概念跟基督教一样。这是今天在基督徒圈子里面有些人会讲的比较，我说夸张一点，就觉得说哎呀老子就好像先知一样，他看到耶和华神了。这话谁说的？远志明说的。我说的夸张了一点，接近不是他等号哦。老子认识耶和华吗？你要问远志明的话呢，他几乎是说差不多了，他差不多了，他只是不是像摩西这样认识的，不过差不多差不多了。他有一句话提到说，那也是老子道德经提到的，他说他的名字很奇怪，他用一个三个字夷西为，因为搞不清楚叫夷，然后叫西，然后叫为，然后远志明就说夷西为就是耶和华的谐音。然后去看的是河北人、湖南人、山东人讲这个亚后啊，你怎么念？他说练就夷西为去了。不然那夷西为啊，是所有在解释老子道德经的时候都解不出来的。他说讲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名之曰夷。讲了什么什么，还夷之为西，然后最后第三个字为就夷西为。他说夷西为可能是耶和华。当然袁志明这样说的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叫做伯希和还是什么的，他提出这个 idea。 他说搞不好老子就认识耶和华，只是他的普通话不普通，或者那时候的普通话他什么口音不知道，总而言之那时候绝对不是北京话啊，所以你要练成我们标准的普通话，夷西为跟耶和华哦，差好远。可是如果用什么，如果用绍兴话什么话音念，差不多差不多了。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他说的夷西为搞不好就是耶和华。但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了哈，因为其实说起来耶和华，如果你听过师母讲到就跟你讲啊，耶和华那个字不应该念 Jehovah， 应该是 Yahweh， 那三个字变两个字怎么办？ Yahweh 夷西为三个字，这样是耶和华，好像神叫的耶和华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还在对号入座，你知道吧？是耶和华夷西为。我说这有点牵强， 但是老子道德经是的确提到一些这个道呢，好像一个造化的，就是说造万物嘛啊。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就是有一个东西呢是天地之前就有的。极兮寥兮，极兮寥兮，孤单寂寞，独一无二的意思。所以极跟寥的意思不是他心情很孤单很寂寞，而是说独一无二。所以他后面就说独立而不改嘛，他是独立的，不改就是不改变的。好像圣经上说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周行而不殆，就说他一直循环不已，周行不殆，不停止。可以为天地之母，就是好像说他是天地的母的意思，是根源，天地之母。那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吾不知其名，强自知曰道。我勉强的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道，勉强的称他为大，就是说这个道呢是哦无限大，就是大道。这是他提到这个，所以他是天地之生，天地之母，所以有个造化的意思。然后他也有一个概念叫做无跟有。那无跟有呢，强调的就是无是无形，有是有相。无形也包括无形、无声、无色，无法掌握，无法捉摸。所以他说大声，大音希声，大相无形。没有声音，不是没有声音，是因为声音太大，大音就稀声，就没有听不到声音了。形象越大，你就看不到形状。所以呢，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有一堂课讲比较宗教，他也读了一段《道德经》，那就有英文翻译版的《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把我搞懵掉，他说：“无是什么呢 ？Nothing， 就是一开头是 nothing， 那 nothing 再来 everything。”无声有，我说无是 nothing， 什么东西都没有，搞错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无是无形、无声、无色，但不是没有东西。所以这个无，你知道，在中文有时候无可以当名词，无可以当形容词，可以当副词，对不对？所以无形，没有形状，无是形容词嘛。那你也可以说有没有东西？没有，无那时候是无是一个名词，所以你说。这个大道叫无的时候，这无是一个名词吗？所以 nothing 是个名词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副词的话呢，它必须附在一个东西上面，比如说无形、无声、无限大，第一个字都是无嘛。所以这个无其实在中文是一个蛮广泛的意思，而不是像英文把它解释成 nothing 的话呢，会产生很大的误导。正如佛教讲空，英文的翻译都翻译成 empty。Empty 也等于是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嘛，但佛教的空呢，不是空空的空，有另外一种程度，所以说翻译本来就很困难。然后，所以呢，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然后他就提到这个道呢，道之为物，为恍为惚，呼吸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呼吸其中有物。这个恍恍惚惚其实就是迷迷糊糊、模模糊糊的意思，模模糊糊。就好像一个大雾起来了，你在雾里面，那我们中国人想象是雾里面，哎，出来一个仙女，你知道吗？所以你在雾里看仙女的时候，就是雾里看花嘛，对。所以有些人就形容当时选老婆的时候都是雾里看花，远看一朵花，近看哦，似乎是什么，就发现搞错了。恍恍惚惚的意思在这里，道这个东西啊，为恍为惚，就是说，因为是无。是无法形容，无法准确的掌握，无法那个东西，所以有个无在那个地方，所以因此你看它的时候，观察它的时候，就是一个恍恍惚惚的。但是恍恍惚惚当中，其中有相；恍恍惚惚当中，其中有物，就是说它是有真的东西的啊。所以这个道呢，看到恍恍惚惚，但不是虚无缥缈，绝不虚无缥缈，有物，而且有相啊。但你知道《道德经》本来就是这样，它全长大概只有1800多个字，蛮短的。字字珠玑，意思就是说字字都是奥妙，吼，很难解的。所以短短几个字啊，要翻译啊、解释，搞半天了，每一个字都在那边搞来搞去，很复杂的。那还有呢，他提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边就是无中生有的意思，这个典故从这里来的。他说万物是从有而来的，有是从无来的，这个无就是那个道。另外一个地方他提到道就是叫做无。那这句话在说什么？那其实我就说道德经呢 他常常有时候一句话呢跟前言后语没有关系的，像个真言一样啊，单独一句，所以要解释起来呢有时候你很难说哎，到底上下文在说什么，他有时候没有上下文，就这样一句话。那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老子所提到的这个道啦无啦这些东西的概念呢，隐隐约约你大概可以知道是，第一他承认在有形的万物或者叫天地之外之上之前有一个东西叫天地之母，他造出这个来的。而这个过程呢，这个造这万物的呢，他勉强用道有时候用无来形容它，因为是无法掌握没有办法精确的描述的。这个无生出有，有产生万物，这个有的意思呢跟无是刚好相对，无是没有办法描述的，有是可以的那有时候它就叫做相，就其中有相其中有物，就是说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描述的东西叫做有，那有时候它用相。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又真实存在的道呢，它有时候叫它叫无，所以从不能描述变成可以描述。但这东西有点复杂，这个短短的时间讲不清楚哈。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我有一本书快要出来，也不知道哪一天才生出来，跟生 baby 一样，搞了半天。我本来以为旧历年前要出来，结果没有出来。现在呢，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呢，还是审批通过，书号说要给，不知道给了没有，过年前没有拿到，他说过年后会拿到，现在到底拿到没有？元宵节都过了吗？那过了以后，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就印出来了，所以现在还在吊在半空中。那本书我叫做《说禅论道》，其中有一个章就专门讲道，那就讲的比较长，讨论比较多，引用比较多的这个里面中的很多的解释。基本上我觉得它的有跟无是用能解释不能解释，能观察不能观察，以及能够描述跟不能描述，看得见跟看不见来形容这两个东西。可他说有跟无同源而异名，同源而异名，所以我那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有点接近我们基督教里面教义最难解释的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父跟圣子。圣父是看不见的，圣子是看得见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注意到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神，有父神看不见的，神告诉摩西说你不能看到我，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让你看见，所以要看圣子，看不见圣父。可是在约翰福音在所有的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是什么，耶稣说你看到我就看到父了，看到圣子就等于看到圣父了，也就是说你不经过我你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你没有经过圣子你看不到圣父，你不但看不到你也不懂，你也没有办法掌握，但你能够了解掌握这个看得见的耶稣，你就掌握了看不见的圣父的一切。然后哥罗西斯是用什么字，用像这个字，它是那个荣耀本体的像，像是什么，像是可以看的本体，那个本质的东西不一定可以看的，但是像是可以看的，所以看得见跟看不见。所以因此约翰福音里面就提到整个的创造是什么，万物都是借着那个道，那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就是圣子而造的，跟这边所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生于无。所以很多人说独生子这个概念很难理解，什么生的嘛，那好，你不能懂独生子，你绝对读不懂道德经，他也用生，那无生又怎么生的，从肚子生出来的啊，肯定不是的吗？那父生子的时候，那个子也不是用人的那种生孩子那种生法的，正如这边无生有一样的生。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些很奥妙的东西。基本上所以我说老子对于这个神的事情他的理解以基督教的术语是说他仍然叫做普通或者一般启示。一般启示是透过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或者道德良心这样的观察，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不是只有基督徒知道的，这一般启示，神启示给所有的人的，就叫做一般启示。 但是一般启示每一个人仍然有境界上的不同。那老子对一般启示来讲可能到相当高的境界，但是他没有特殊启示呢，所以他只有恍恍惚惚嘛，他没有办法更深的去了解的。先知是有特殊启示的，所以因此他可以更 具体的描述说神的心意、神在历史的作为、救恩这类的事情。特殊启示特别是关于救赎恩典、神的救赎计划。那一般启示只是神存在，那神是谁、神要做什么，一般启示从来不讲，只说冥冥之中有神，你一看你就懂。所以这种一般启示只是让你可以有些人会相信有神存在，可是对于神是谁、神的本质，一般启示帮不了太大忙啊。所以老子是有一般启示，没有特殊启示，但是即使在一般启示中，他对神的认识也到某个极限。那比老子晚一点的叫庄子，我的老祖宗。很多人讲庄子，我就发现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本庄子的书是姓庄的人写的。所以我说将来我要写一本姓庄的人论庄子。为什么姓李的讲庄子，姓张的、姓啥的都讲，就是没有一个姓庄的。我现在收集了十几本谁在谁在讲庄子，我到现在为止没看过一个姓庄的写过庄子，除了我以外。所以我的说谈论道有一章专门讲庄子。那庄子对于道的概念是什么呢？他有个概念叫物物者非物，这中文的奥妙啊！你看物物者非物，五个字三个物，这里面啊，这个物里面有动词有名词的。第一个物是动词，创造万物的，不是物质，物物者非物，它的意思在这里啊。所以你说英文看怎么翻？这如果把物，物这个字就英文就很难翻了哈。那么他提到道的时候，他说这个道呢，夫道，有情有性，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老。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呢，就是用老子的概念的道呢，是有情有性的。有情有性，如果用圣经上的说法是，它是信信实的，有情，它是有恩典的。很像圣经上讲的嘛，哈，有情有性，无为无形，没有形体。啊，无为是他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无为不是没有作为，无为就是你可能看不见他的行踪。你要读诗篇十九篇你就了解了。诗篇十九篇就提到说，这个好像这个神的，他是他的亮拜通遍天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啊，你知道整个诗篇十九篇是用两个相反的表达法，无言无语，可他的言语充遍天下。无言无语就没说话了，他就说他的话满天下。他到底说了还是没说啊？你的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他的无言无语就是说，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动作，可是没有一个不是他的动作。无为，反正有点这个意思。这个道呢是自本自根的，或者说，这个如果是用出埃及记神对摩西所说的，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本自根的。没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就没有天地以前，这个道是本来就存在的，是先天地而生的，所以是先天地生，长于上古而不老。就是说，为什么不老不为久，超越时间？超越时间的时候，就不能算时间了嘛？有时间才有好久好久好久，好古老，那一定有时间单位。那神是超越时间的，所以就不能算久，不能算古。但是在这个之前，所以这是老子庄子对天道的概念当中有隐隐约约非常接近我们中圣经上所谓的一神论的一些概念啊。那我是说接近并不等同，因为这是一般启示。那当然有些人会马上想到今天的道教、民间宗教，那其实道教、民间宗教跟这个没有关系。道教比较多是中国的传统的，我就说精灵崇拜里面的一些思想，然后用一些道家的这些词汇，然后串在一起，加上阴阳五行，那变成今天所谓的道教。所以道教里面有红衣法师啊，这种之类的，很多是属于民间宗教。这跟道家的思想其实真的说起来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我说的精灵崇拜里面，这是各个民族都有的。那精灵崇拜很多是比较是拜鬼神哈。那其实，我只是简单说两句而已，没有时间讲太多这部分，还有很多东西要讲。 鬼神哈，中国字、啊、这个鬼神它是有音跟意思的哈。鬼是什么意思呢？鬼原来的意思是归，回归。所以人死的变成鬼的意思是人死了以后灵魂回家了，归。所以归鬼，所以鬼是从归来的。所以这个鬼不是长舌鬼那种什么吊舌鬼鬼，不是，最早的鬼很简单，所以子不以怪力任神啊。然后提到说是孔子这个人是敬鬼神而远之，他的鬼神是什么鬼？不是我们今天在讲很多各式各样奇谋乱道的鬼，他的鬼神就是在中国民间宗教认为人死了以后都会变成鬼。变成鬼的意思是人死的灵魂以后会找一个归宿，所以死了以后都变成鬼，不是都变成那个妖魔鬼怪的鬼，是回归。神是什么呢？神左边有个士字边，就变成一个神明的意思，本来的意思是身，延伸的身是人字边的。那神是什么呢？是人往上延伸，就慎终追远了。那因此往上延伸到最终极的起源，那叫神。所以神是人往上的延伸，归是人死了以后往下归，对，一个鬼一个神。那那时候的宗教概念是很模糊的，你可以这样讲。那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模糊的当中就加进很多东西，就后来现代的鬼里面就加进很多民间宗教佛教的概念里面，因为佛教是从印度教来，所以里面有很多什么夜叉妖魔鬼怪的东西，就是佛教来的啊，通通跑到那个鬼里面去了，所以这鬼就开始有哇什么的鬼了，一大堆的鬼。那这个概念是从佛教或者说从印度教搬进来的。那一样往上延伸的这个神呢，本来也是模模糊糊的概念，那后来也是一样，佛教的进来的那个神的概念什么什么那种概念加进来，就变成多神论。所以这些都是后来的，最早是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儒家呢，也是周朝末年的时候开始。那孔子、孟子和荀子是目前的三个大的主要的代表。你到孔庙里面去的话呢，正当中就是至圣先师孔子，所以他是老大。旁边就第二名亚军，就是冠军，你知道，亚军叫亚圣，亚圣，孟子。另外一边老三荀子，所以孔子孟子荀子三大祖师也。那每这三个人在谈很多事情，不过谈到神的概念的话呢，三个人概念不太一样。我说孔子近乎不可知论，近乎并不等于哈，近乎就是说他基本上对宗教态度比较务实嘛哈，所以他不太谈这种觉得比较虚无缥缈的或者是比较遥远的事情，所以他的名言就是敬鬼神而远之。鬼神的事情通常鬼神都是跟祭祀有关的，要尊敬祭祀，他是赞成的，但是不多谈，远之。子不以怪力乱神，他的神也不是我们所谓的神，怪力乱神的神就是有一些神秘的事情这啊。然后未知生焉知死，他觉得说活着的事情比死了以后归宿，因为死了以后就归嘛，变成鬼，归到哪里去呢？祭祀以后怎么样呢？他说这件事情哎呀不太重要，不如把活的事情处理好，把你老婆处理好，比你死后去哪里更重要，基本上是这样的。他诸神的人生观是非常务实的哈。然后天可言哉，他说天不讲话的，那天不讲话呢，你就不要多问他嘛，事实行焉，你去观察你就了解。这是儒家的或者很多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那这样对做太太的也是有很好的建议。如果老公不讲话呢，夫何言哉，那就别理他了嘛。那天不讲话你要怎么办？一直问他，问天啊，那屈原就会问天，他有一个诗叫问天嘛，你问他也是不回答吗？那怎么办？就跳河嘛。所以屈原就跳河自杀了嘛，然后就有仲者嘛。那孔子呢？孔子就不问了，天何言哉，不讲话你自己观察不就得了吗？所以呢，老公不讲话怎么办呢？别问了，慢慢观察他就好了。好像有点类似这种人生观之类的所以他的弟子都说哈，孔子这个人呢讲很多人道，那所谓的仁义道德的人道呢，同音字就是人的道理，他很少讲天道。他说夫子啊要讲到天啊，哎呀几乎没听过， 对，他不多谈天道。可是呢，孟子呢是天天谈天的。哦，孟子是动不动就要讲天啊天啊天啊等等。那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这所有结过婚的人都能够深刻的体会的。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定会派一个人来完成这些任务，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让他做什么都乱了套。通常他会派一个老婆来对付他。那所以做老公的人啊，
这个诗应该是诗，
对，
诗应该是这个其他的其一个
啊，诗人也是，哎，但是这个诗人也跟诗人也，我看到好不同的《论语》版本，你知道吧？孟子的版本，我以前读的时候是诗人也，哎，可是我又读到一些版本说是诗人也，我现在都搞不清楚，反正这也是叫做训诂学，就到底哪个字对，你知道，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都烧掉了，那到最后以后呢，有些人从墙壁里面拿出一本书来，那大多数是老学究，他用背的，背着，然后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有长啊，你能够背出一本书来，黄金都好两的啊，那些老学究真的很厉害，每个字都背下来。可是问题是，你背上这种同音字哈，诗人也，诗人也，如果是个河南人。我看他练起来，我看诗人也诗人也都差不多了，我不知道那时候练什么话就是了。总而言之，因此两种版本我都看过，但我读书的时候，你说的没错，而且从语文来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好像比较对，你知道我以前都这样读的，可是后来读了一个版本，他用这个斯人也，然后他说这个比较准，那我也搞不清楚了，所以我这边写的是那个，但是意思是天将降于那个人的时候，要怎么怎么样，是种是人也，是人也。那总而言之，在孟子的概念中，好像这个天哈，我们有点叫做神秘主义，就是说，这个天几乎有位格的，它有意志的，天要降大任于你，于是天就把你找来，然后可能派了几个使者。包括你老婆之类的，然后就把你磨了搓啊揉啊等等，哎，变成一个争议其所不能也了。谁有意志，谁有决心要做一件事情，而不是如果孔子的说法呢，他就是大自然自然的运行，神不必再做什么了，好像无为。但是在孟子这种讲法呢，哎，这个孔子这个天好像是很有作为的，很有计划，然后把你拿过来怎么样怎样怎样。我相信大概毛泽东也是对这个蛮有体会的，所以他才发明了这个什么蹲牛棚啊，上山下乡啊，哇，整人的时候真的是，你看劳其筋骨，不是劳改嘛，饿其体肤，你看都没得吃了，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文革的时候你不乱了套吗？都是整个是怎么都不对，对不对？然后让你动心忍性，最后文革之后这些人都是争议其所不能，都出头了。所以很多人想起文革，哦，固然气得痒痒痒的，不过后来想想，哎，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只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谁是天所派的使者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是在这里而已。所以在他来讲，他的天，他的神似乎是有位格，我们叫神秘主义者。荀子呢，相反，荀子是近乎无神论的，他是认为啊，天只是是。自然界运行的规则，好像孔子所说的四季行焉，所以他觉得是没有位格的。既然没有位格的神，他不降灾，也不降祸，也不施恩啊。所以因此，在荀子的概念中，这个天呐、啊，不会做任何什么灾祸的事情啊，跟天没有关系，跟人有关系。那当然，在儒家后来的发展呢，就又发展的，因为有很多思想的进来了哈，所以中国儒家的思想发展很复杂。尤其到了汉朝之后，佛教进来。那宋朝是公元后1100到1200年的时候，宋明理学的时候，就是有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加上原来的儒家，加上中间有段时间这个晋朝的时候，道家思想、老庄思想叫玄学很流行，其实通通加在一起，就变成叫做新儒家。像朱熹、王阳明、陆九渊这些人都是。那陆九渊提出一句话，他说。宇宙都是我无心，无心便是宇宙，那就变成说所谓的外在的天跟内心的自我就心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 到了后期的儒家思想来讲，外在的那个天不管是从孔子的概念的或者孟子概念的天，几乎就不存在了，所有的天都跑到里面来了，人性就是天性，天就是我。那这个是跟佛教后来待会会提到，就是所谓佛性论的有点微妙的地方了。因为佛教的说法是人人里面有一个佛，里面有个佛，佛在这里不在外面。你知道跟这个宋明理学的这些理学家新儒学的观点有点不约而同，相互影响。那好，谈到佛教，佛教是汉朝时候进来的，那其实佛教也是一样，有中间很多历史的发展。那最早期最原始的或最淳朴的佛教其实是保留在今天所谓的小乘佛教，那就是在东南亚西南的。在原始的佛教概念当中或者是经典里面的释迦牟尼本人，我发现其实他的概念蛮接近孔子的。那孔子如果是个不可知论者，对于神的事情是不可知论的话呢，释迦牟尼近乎于不可知论者。今天我们看到佛经里面很多叫做佛曰佛曰佛曰，就是释迦牟尼说的，经过佛教学者自己的考察 90-95% 以上没有一句话是释迦牟尼说的，所以所有的佛曰都不是他说的。但是一般的学者最后是起码剩下几句话说这句话很可能是他说的。他说了什么？据说他快死的时候他把弟子招来，他说弟子们，这么多年来我讲了很多，我说过什么啦？我说师父你讲太多了，那好啦，那要记得啊，你不要记得我说了什么，那样你要记得我没说什么，你没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有神 有鬼吗？没有，这个人没说过。对，记得我从来没说鬼神哦。那不跟孔子子不以怪力乱神不是差不多了？对鬼神而言，他从来不谈鬼神的，他没说有啊，我没说有鬼神啊，我没说没有啊。对，另外我说过有天堂有地狱吗？没有，师父你这个都没说过，我问你好多次你都不讲。记得我没说有天堂，我没说没有天堂，我没说有地狱，我也没说没有地狱，记得啊，记得啊，死了。他说那句话是释迦牟尼说的。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啊，这个佛教后来就分成两大派，叫有中跟空中。有什么都有，什么都什么都有，有神有鬼，有天堂有地狱叫有，空没有。无神无鬼无天堂无地狱。这佛教里面固然也分了什么八大宗派，这是中国的佛教八大宗派，在全世界佛教很多很多，但是基本上就是两大类别，强调空的和强调有的。那强调有的就是释迦牟尼说他没有说没有天堂啊，他没有说没有鬼神啊，那就暗示有咯，在里面就强调有，他没说的，他既然没说没有那就肯定好像是有。那空的那边就是说他既然没说有也不提，那就好像没有，或者就算有不理他，就走空。所以禅宗就是属于空的这边，那密宗喇嘛教这边的跟净土宗的就是属于比较强调有的这边。但我们是非常粗略外行人这样分类吧，不过大致上是这样。所以在喇嘛教这边哇佛一大堆很多，然后他们描绘天堂地狱的时候都是那样，所以净土宗的天堂地狱，地狱有十八层诸如此类的。你说释迦牟尼讲过十八层地狱吗？他提都没提过。但是在有的这边来讲，就会发展出这种很详细的这种神学概念，然后啊什么什么描绘的不得了。当然有很多是把印度教里面的东西也搬进来，然后重新包装变成佛教的。但另外一边像禅宗这种东西呢，无神无佛无天堂无地狱，一悟了以后当下了断，也不会去西方净土。西方净土是什么？西方净土啊，就是在净土宗里面认为说你经过念阿弥陀佛的名念念念，那时候就到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叫做西方净土。在西方净土的意思是干净的地方，没有罪恶的掺杂，那边是学佛最好的地方，所以西方净土不是天堂，还没成佛。但到西方净土留学以后就成佛了，那就是中国人到哈佛的意思，哈佛就是净土，懂吧？你到了哈佛就成佛了，虽然哈佛毕业的都觉得还没成佛，但是在中国人概念只要去了哈佛大势已定， 几乎等于成佛了。那是中国人佛教概念，只要西入西方净土就好像成佛了。其实真正说起来，佛教概念说到西方净土未必成佛啊。所以这是在我说禅论道里面，我有一章专门讲这个净土宗，还有这个净土就是天堂吗？因为在那边的学校啊，净土学校分九级的，三品三升，品格的品，上品、中品、下品，每一个品再分三等级，上升、中升、下升，所以最高级上品上升。那么一去，一开学，释迦牟尼佛祖出场，开讲两句，下面的人都是高手嘛，一听啪，当下就成佛了，最高级班。还有最低级班哦，下品下身那种人去了，嘿，听佛祖讲道，咋的了？佛祖坐在那里，有个莲花座，一个一个的莲花，莲花里面就莲花还没开花，包的里面都是下品下身的那些最烂的，哈佛也有很烂的，在这里面很烂的，在这里面，他要经过几千万年，莲花开一次，一大节。一个节是一个时间单位，一大节莲花开了一次，哦，终于这学生关紧闭关那么久，哎，可以听了。哎，你说听佛祖讲还早的嘞，听他的助教，他小助教来讲课，所以你到了哈佛大学那边有诺贝尔奖得主，你要听他讲课，早得很。他的研究生博士后的不错了，研究生讲课，如果及格就升一级，从下品下升就下品中升。一直上上上上上上品上升，只有上品上升可以听佛祖讲道，其他的门都没有。所以呢，那如果开了没听懂，没开窍，没升级，再关起来，再关几千万年，再开一次，一大节开一次。那如果说开了开了你听不懂，叫万劫不复。你去了西方净土，你就死在那里。就是怎么那么不开窍呢？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老师跟你讲，当时只是助教讲课嘛，那开了不开窍你怎么办啊？所以不行，再关起来。所以一节给你听一次课，听不懂再关起来。那每一个节就几千万年，哇，够你受的，万劫不复。就这种人，你看，那不是死定了吗？哎，是死定的人在净土哎。西方净土哎，才关在莲花座里啊。那更烂的是，连到那边关在莲花座里都还没有，所以到那边还没成佛啊。但我说，中国净土宗里面，我看十个有九个半，不知道净土干嘛的，只觉得到那边就成了。所以我的书里面还要告诉佛教徒说，哎，拜托，我依据佛经告诉你，你去了那以后会什么下场和结果，所以要先告诉他正确的佛教的教育。照我们老师的说法是，他是专门研究印度教，他说对印度教人传福音呢，要怎么传法呢？先告诉他正确的印度教，你都信错，这是正确的。哦，终于懂了，懂了吧？懂了，再一棒子把他打死，就印度教错了。但是不带到正确的印度教，就讲印度教，讲了半天啊，讲不清楚。所以我现在跟佛教徒传福音，可能要用同样的方法，带入正确的佛教去，搞清楚了吗？这才是佛教，你信的不叫佛教，这个是。哦，那就一棒子把他打死，佛教错了，当然不是一棒子打死啊，就是夸张的说法。总而言之，佛教里面很多对于神的概念呢，其实释迦牟尼没有明确的神的概念，或者他根本就不太提这个事情。那在中国的发展呢，因为中国特色的佛教，因为中国文化非常强嘛，所以后来才发展出所谓大乘佛教。那从大乘佛教从中国就传到韩国跟日本，所以这中国、韩国、日本这三个地方是大乘佛教的地方，是中国特色佛教的里面。但是在大乘佛教里面，有些有神佛的概念，譬如说净土宗，还有密宗、喇嘛教，但也有几乎没有神佛的这种概念的禅宗啊，就禅宗本来是没有的。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在中国发展，然后传到韩国跟日本以后，又有一些后续的发展不一样，就是说那在日本的禅宗净土宗呢，就保持了唐朝时代净土宗跟禅宗的特色，所以两个是河水不犯井水。在日本的和尚很清楚，禅宗和尚绝不念佛，念佛的和尚是净土宗的，绝不参禅。在日本是这样，你在日本做学问很精准的。中国人呢，一向就是喜欢混的，所以中国人的和尚是没有一个和尚不念佛，没有一个念佛的和尚不参禅的，是禅净双修。这学武侠小说的知道， 内功外功，就内外双兼修的高手，他这个中国是禅净双修，所以因此在净土宗里面的神的概念就比较清楚比较多。但是呢，有一点是佛教徒常常跟基督徒争论的地方，有些佛教徒会说佛比神还大，也许你会听过一些佛教徒跟你这样说，所以你基督教讲神，但是我们的佛教的佛比你神还大。其实这个话呢，就表示这个讲这种话的佛教徒，他就是不太清楚佛教在说什么，他更不懂基督教了哈，他对佛教了解都有点误解。其实因为佛教徒有轮回观念哈，那在佛教有六道轮回的概念。六道轮回，人不是最高的，人是排第二的哈，再上去会成仙的，那个仙呢，他们叫阿修罗，是神仙，那是比人要高一级，可是还在轮回中。那如果人做得不好呢，要么留在人这边，要么就往下掉一级，就变成牲畜、畜生，各种的动物。而我再坏了，再往下就变成什么恶鬼，度成恶的恶鬼，还有妖魔鬼怪，一往下掉啊。所以往上、往下，所以中国人作诗就是说，男女相爱的时候，只羡鸳鸯不羡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不懂的话，这首诗歌唱练了半天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讲佛教轮回，他说两个相爱嘛哈，本来可以升格做神仙的，一做神仙以后啊，就没有夫妻了，神仙不结婚的，可两个人相亲相爱啊，永不分离啊，升格了成神仙了就分了，他不要分怎么办？好，如果你选择要升还是要降，一生成神仙高了一级，可是就分开了，那掉下去呢就变畜生了，那掉下去做畜生就做畜生做鸳鸯去，我宁可掉一级做畜生做鸳鸯都比上去做神仙还好。哇，这爱情好伟大可以生做神仙不干，掉下去做畜生，哦，这表示爱情很伟大吗？所以这首诗歌的意思在表达这个，不然你怎么懂得什么叫做只羡鸳鸯不羡仙啊，不羡慕做神仙啊，做神仙都是孤男寡女，不要这个意思，这有这个轮回概念。那其实所以他的神呐、啊，他佛比神大的神是那个神仙那一级的神仙这一级的，那佛呢跳出轮回外，所以佛比神仙大。可是他们在佛教概念中，也就是以后会提到这个泛神论的等等概念，他们是没有创造万物的神的概念，就他没有基督教的神的概念，没有，没有这个名词，也没有这个东西，也不是所谓论道轮回的那个神，创造万物的神，没有这个神。所以你说佛比神大，那就是就说根本就是话不对头了，你在说什么神啊？用一个词但意思不一样。那当然佛陀这个字呢很有意思，佛陀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悟道者，因为这个字跟那个智慧有关的，印度语的智慧是 Buddhi，菩提树的布顶智慧，布达是已经悟了布底的人叫布达，叫布达布底是有关系的哈。那还有呢，菩萨呢，菩萨是叫做 Bodhisattva， 你知道这个布底前面那个 Bodhi 的那个 Bodhi 那个字也是菩提的那个字， Sattva 就是在修道的人，就是说如果修道成功就变成布达，修道还在过程中叫做 Buddha Sattva， 我们简称叫做菩萨，就是 Bo 把前面那个福嘛，然后 Sattva 那个 Sa 就是 Bu 菩萨，我们这样来的。不过佛陀跟菩萨这个字呢，原来是唐朝时候他们开始汉语用佛陀这个字，本来在汉朝以前，不是唐朝以前呢，佛陀有时候叫做浮屠，浮起来的屠夫，浮屠佛陀，那唐朝以后就改成佛陀。但是佛陀，我就说唐朝的时候他们讲闽南话的，你说真的不相信你去练吗？佛陀是 Buddha 对不对？英文怎么练 B 然后 Da BD 对不对？那你普通话怎么练？佛陀是 F， 佛陀 T 是 FT， 它是 BD， 那你用台湾闽南话练怎么练？不得，哎，不低，对不对？得 ，D， right， B D 是不得，闽南话念对了，普通话念错了。佛陀是 F T， 所以我说唐朝的时候他们讲闽南话， 连菩萨这个字你念看，你用闽南话念不萨，对不对？跟菩萨，当然这个萨差不多了哈，不，但是一样，那个菩提的菩萨的菩也是不，这个菩还比较接近那个 b 的音，对不对？但是佛陀的佛完全没有 b 的音，就是开玩笑的话。好，最后两个部分呢，我简单讲一下哈，当然要花时间讲，也可以讲很长的。不过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啊，这是中国传统的神观。那么神的存在基本上有四种方法来验证，很多人都用这种方法。其实归纳整理神是四种的，主要是天主教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很有名的，就是 Thomas Aquinas 阿奎那。这个观念不是他第一个人发明的，就是很多观念都有，只是阿奎那在他的那个神学大就是等于说大全啊，他出的很有名一套书，大概是13、14世纪的时候出的，他就把它归纳成这四个。你怎么知道神的存在？第一个，从宇宙论，它叫做宇宙论哈。宇宙论其实是讲创造了，从被造的万物来看，你知道神存在，就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所说的，从所造的万物就可以知道神的存在，无可推诿，基本上这个叫这个。那换句话说，这个因为我知道，中古世纪的这种阿奎那的这种经验哲学，就是结合古希腊的哲学加上神学，变成古经验哲学，因此他用了很多古希腊的，主要是柏拉图的，加上亚里士多德的。那柏拉图的观念，我们以前介绍理性与信仰介绍过，柏拉图是认为人有理性有逻辑，那你从逻辑的因果论推到最后，万事万物一定有一个头的第一个因 first cause， 就是说第一个因从因产生果，然后一直到下去，所以呢不能再往前推的第一因，它称为就是神。所以柏拉图是用第一因承认有神的存在，虽然他的神的概念跟基督教还有一些差别，不过基本上他承认神存在，只是对于神是谁他可能说不清楚。那因此阿奎那是用柏拉图的辩证法，也就是用宇宙论的规定，等于说神的存在是不必讨论，一定有的。那近代的来讲，用这种创造论来提到，用宇宙论谈到创造，然后谈到神存在，比较有名的是大概1960年代以后，所以大爆炸理论，就是整个宇宙是从一个像小小的一个蛋，炸出现在的250亿光年的这个大宇宙。那当然，这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科学的证据来证明说为什么是从大爆炸开始的。那基本上的理由之一，主要是从现在的宇宙来看，宇宙在扩张中，是爆炸，爆炸以后这样，所以宇宙一直在膨胀，所以因此在膨胀的宇宙中，你在膨胀宇宙的任何一个点，包括地球，你看周围所有的星星，因为是膨胀嘛，所以所有的星星都在四散，因此有红外线，光谱偏红外线，正如火车从你面前开过去以后。开走了，所以火车开过去，那声音传回来的时候，那个声音会比音速慢一点。为什么？音速扣掉车子开去的速度嘛，所以声音是低沉的，低于正规的声音。火车开过来呢，是音速加上车速；开走的时候是音速减去车速。那减去它就低于声音的正中心的那个光，有一个白光。他说所有看到星球的光都是偏红外光，那表示说所有星球都离开地球，所以它光回来的时候是光速减掉星球 外跑的时候那个速度。那什么星子都离开地球呢？因为宇宙在膨胀。那如果真的宇宙在膨胀，那昨天的宇宙就比今天小一点哦，对，小一点点。去年呢更小，100年前呢更小，150亿年呢，到200亿年，就是那边，所以这个叫做宇宙蛋，大爆炸理论是这样来的，就它是有科学证据啦。但如果这样推，那就表示说宇宙世界有个起点的，以前是认为宇宙没有起点，宇宙就这个样子，就这么大，每个星球都在原来的位置，晃了晃，晃了几百亿年了。那现在1960年代大爆炸理论一出来以后，说不是，以前我是一个蛋。嘣，炸成这个样子来的。那如果是宇宙有一个时间的起点以后， 啊，整个事情就开始产生一个很有趣的变化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似乎倾向于时间、宇宙所有东西都有个起点，那现在有个起点，那就是创造的起点，或者有一个开始，诸如此类的。这是近代的宇宙论的用这种辩证法。第二个是目的论，目的论是说，一切的东西被造的话，一定造它的有它的目的，设计的理论、设计的目的在被造，所以叫做目的论，又叫做设计的论证。那最有名的是叫做钟表理论，钟表理论是 William Paley， 大概是18、19世纪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海边捡到一个钟表，你一看到表就说，哇，谁造的？你绝对不会拿几个钟表，如果达尔文拿几个钟表，他就会说太妙了，这个海浪冲刷石头碰撞就碰出一个宇宙，一个手表出来了，那叫做没有目的的偶然的碰撞产生一个有意义的东西。 那所以 Paley 的那个理论，他当时是在我忘记他那时候是跟达尔文的前后时间差多少，不过总而言之那时候很多反对有神存在的概念，他在争论就是说，你看到手表，你马上想到有人造的，绝对不会怀疑。你为什么看到这个更复杂千万倍的宇宙或者生物或任何东西，你说不是人造的，只是偶然的？他的理论在这里。那近代有一种在争论中的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说有智慧创造者。其实这个智慧设计者通常等于是暗示是一个神。在目前在美国很多的学校在争论，就是说可不可以教智慧设计论，而不教神创造宇宙的这个创造论啊，相反的跟进化论可以争论。那其实论证法是一样，论证法是一样，就是说相对的，那就是随机论，就是 random， 什么东西都是偶然间碰成的，所以生物都是这样偶然间碰成的，化学碰来碰去就碰出氨基酸，氨基酸碰来碰去碰出蛋白质，蛋白质碰来碰去碰出单细胞，单细胞碰来碰去碰出很多多细胞的生物，然后碰来碰去碰来碰去一些猿猴出来了，猿猴出来碰来碰去不知道怎么搞了，有些胡子没有了，无毛猿就出现了，那就是人类。我们人类的学名叫做直立的无毛猿科，因为所有猿猴科只有人是真正直立的，只有人是脸上无毛的，所以人类的特征是这个。那为什么会没有毛呢？不知道，偶然间变成没有毛了。那为什么没有毛的人活下来呢？人家喜欢啊，适者生存嘛，所以人家喜欢没有毛的嘛，所以没毛的人就留下来了，有毛的猿很多就没有了，绝种了。所以我常常说啊，进化论再怎么不好，也这一点我是蛮喜欢的。如果有毛没毛是进化的一个特征，那中国人肯定是最优越的。那西方洋人呢？啊，毛很多的，这都是没进化好才产生这个结果。第三个价值论，就是说道德律啊，人天生就有道德感啊。孟子是认为，这也是人性本善，他的观点从这里来的。那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是认为人有道德意识的。他是一个宗教上的不可知论，就是说他觉得人的理性有限，不能够确认有没有神。他说唯独谈到人有道德本能，他说从这一点呢，他说你要问我的话呢，就因为人有道德本能这一点，所以他说我相信有神，否则他自认为是不可知论者。那这个是一种辩证法啊，当然我说的每一种辩证法都可能提出一些理由，但是也有可能这些理由未必是完全的，所以因此仍然有人可以反驳的啊。最后一个是叫做本体论，本体论就是说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但是从逻辑上是他们叫逻辑上是必然的，从一切的被造然后倒过来推，这种叫做本体论式的这种论证法，是用理性古典的理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啊。那在这个本体论的论证法里面，也是属于一神论跟多神论的争论，就是说假如有一位神到定义上来讲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时候，在本体论的观点来讲呢，就排除无神论。因为如果很多神，而这个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别的神就变成多余的。别的神干嘛？对，在中国的多神论来讲，所以逻辑上是排斥的哈。如果很多神，每个人都有局部的能力，局部的范围，他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一旦有一个神超强，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的话呢，你就把其他的多神的神就 排除到一个地步，它变成没有意义了。对，如果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的封神干什么？下岗了。因为这个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神，他管风管雨啊，那封神就没有用了吗？他不下岗了吗？对，所以因此在本体论的论证法会排斥这种多神论，以及下面所提到各种的神观里面的多神论跟泛神论，有些这种观点呢会被用本体论的论证法呢会排除这个。所以刚才说的这四种论证法，单独有它的用处，也有反击的一些声音道理，但四个加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可以对于神的本质的问题，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有一个综合性的一种怎么讲，防卫，思想上的防卫。所以四种方法里面都可以有价值。最后就提到一些各种的神观，有自然神论、多神论、泛神论跟无神论啊。那也是一样，简单的说一下，自然神论者是因为近代的理性主义科学的发展以后，他们对于神机超自然现象开始很深怀疑，因此是18世纪开始的，所以启蒙运动开始，自然神论就开始，这两个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自然神论跟启蒙运动是同时发展啊。然后当然后来有一个变化，所以因此最强的时候18世纪，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美国独立战争的时期，所以那时候美国独立战争当中的 Jefferson、 Franklin 很多当时开国元勋签这个独立宣言的人，绝大部分是自然神论者。那么自然神论者起初是起源于法国，但是最兴旺的反而是在美国，英国也有一部分自然神论者，在那个时代有时代之子很多，但是自然神论者后来的发展呢，逻辑上来讲很自然的发展，是一派是走新派的自由神学 liberal theology， 所以自由神学在欧洲的部分的自然神论者就慢慢走入自然神学，特别在德国，但在美国的自然神论者发展出一个独特的教派叫 unitarianism， 一体神论。一体神论就是否定三位一体的神，那否定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否定耶稣是神。他们否定耶稣是神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从神迹超自然的现象来讲，耶稣一生全部都是都被否掉了嘛。比如说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不相信神迹，那这否掉了吗？耶稣死而复活，否认掉了。耶稣在世的时候行过神迹，否认掉了。那你说耶稣还剩什么？他就是个好人。所以一体神论很简单，耶稣是个好人，好的道德家，然后也很有牺牲精神，如此而已。他不是神，他不是神，他不是从真理玛利亚所生，他也没有实体复活，通通都是基督徒后来虚构的。所以一体神论是这样，所以 基督教只剩下一些道德方面的东西。那这个大本营就在 Boston， 那么一体神论的大本营在 Boston， 如果说他有一个叫做神学思想中心，哈佛大学神学院，哈佛大学神学院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到现在为止最主要的一体神论的神学的大本营是哈佛，所以哈佛神学院基督徒特少。中国大陆历年来过哈佛好几个，我认得的所有，当然最近好多年我也没有接触了。我碰过大陆来的读哈佛大学神学院当中，我大概只碰过一两个是基督徒。这一两个呢也大概慕了哈佛的名额来，都不知道哈佛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哈佛是什么才去读哈佛的。然后其他我碰过十几个哈佛神学院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而且很自豪的说我不信教了，可是我读哈佛神学院。所以他生怕你说高兴一天，哈佛神学院的，哇，那你将来要做牧师，哎，我不信教了。中国大陆来的都是这样子啊，当然你要知道他的背景，他是一体神论的啊，那所以也难怪哈佛神学院的教授里面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过哈佛神学院毕业生有基督徒啊，戈登康沃一个教授，现在就是哈佛毕业的，他是研究考古学的，差一点毕不了业，他教授跟他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活的一天你就别毕业。那学生就跟他耗上去了， 大不了不拿毕业证书，他去哈佛去工人岗位去教书了。后来熬了有一天，他的教授重病快死掉了，他教授说：“来来来来，让你毕业了。”他毕业了，老教授病就好了。那个工人岗位那个教授常常做见证，就说我当时啊真的是拎着脑袋去读，然后毕业了，毕业我准备说博士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我不会改变我的立场，因为他们是非常 liberal， 所以完全不同意他的结论，你知道吧？他说结论我是研究了研究，反正知道这个结论，你要我改结论，他像改姓名一样，我不改，大不了学又不拿了，就熬了大概五六年七八年了。后来教授重病，真的快死了，在病床前把他叫来了，好了，让你毕业了，毕业了。后来好像教授病好了。当然那像拉萨路复活一样病好了以后还是要死的。总而言之，那还有另外一个哈佛毕业的，现在在我的三一神学院教书，我跟他没有重叠，他是我来 Boston 以后他才毕业的。所以哈佛神学院还是有好的毕业生，但这神学院最早出名的是一体神论。那一体神论呢是谈到否定三位一体。但后来呢从这个神学的发展，特别是 liberal theology， 也是否定神迹，否定很多这种超自然现象，他们走另外一条路线。那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好像今天我讲到有提到了一个问题，圣战的概念，还有神审判的概念，所以他们很难接受的是，最后的很多人，罪人会毁灭，会毁灭。他们的说法，很传统的典型的两句话，他说God is so good， 神这么好， so man will not perish， 人不会毁灭，他不会毁灭人的，因为神太好了。 or man is so good， God will not perish us， 就相信人性本善，人太好了，神不会把我毁灭，神也不能把我毁灭。要不然就是神太好他不忍心毁灭人，要不然就是人太好神不应该毁灭人，总而言之不会毁灭的，所以呢不是得救论，所有都上天堂了。希特勒连希特勒都上去了，那如果希特勒上去，那你讨厌谁谁都上去了，再怎么讨厌不会比希特勒还差吧，都上去了。只是到最后上去以后，我常常开玩笑说将来分配宿舍就不知道谁跟谁住在一间了。很多人唯一的祷告说好都上去那也好了，不过拜托不要让我跟希特勒同一间好不好，或不要谁谁谁跟我同一间就好了，叫普世得救论，那叫 universalism。 好了，所以我就说了，有机会你去哈佛大学 Boston 去逛逛，看了很多教堂，你去一个一个看教堂的门口贴什么，你就看到一大票都在绕着哈佛的 universalism， 或者 universalist 加上 unitarianism， 两个都加上去了，所以这两个常常是放在一块的Unitarianism 跟 Universalism， 那其实这两个是讲不同的东西，但是常常是烂兄烂弟放在一块了。所以在哈佛大学附近 Boston 那边，你一块去找的话，你没找到十几间，至少五六间、七八间一定有的。那你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写的什么 Universalism 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他写 Unitarian 是什么东西，你看这你就知道了，他从哪里来的？他是从自然神论的观点自然衍生出来的。那今天真正的自然神论者还有非常少，很少自称为自然神论者，但是可能有一些人接近这个。多神论当然很普遍，所有的民间宗教大部分的异教都是属于类似于多神论，所以古代到现在都有。那基本上多神论相信很多神，但是没有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多神论的神大部分都是有类似人的七情六欲，所以因此在道德上来讲，既然神的道德不是一种绝对的，那人间的道德也是相对的，所以他们的道德观基本上是一种功利主义式或相对性的道德观，相对性的啊。甚至有时候有钱人是鬼推磨，那在多神论的概念当中，他可以求神拜佛，然后他可以去买彩券啊，你答应我帮我做好什么我就有回报，这功利主义式的嘛啊。那神就是好，我给你中个大奖，那你要分我一点，这完全多神论的概念，还是可以接受这个。宿命论的色彩很强烈。泛神论是以印度教为基本上明显的，但现在因为有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是西方式的印度教， 把印度教一些印度色彩拿掉，然后变成西方的能够接受的。那这种泛神论基本上的观点就是说，没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他觉得所谓的神用这个名词或用类似的名词提到他是个力量，是个法则，那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顺从这个法则你就旺，如此类的啊。但这个神没有位格，没有感情，没有意志。那同时呢，泛神论的意思就是说，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既然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从某个角度你也可以说我就是神，人就是神。所以因此他们有时候是说我里面有神性，我就是神，这种他们有时候会这样的观点。那道德也就变成完全是相对的或者无关重要的，这在泛神论的概念当中没有绝对的道德。那么世界是永存的，世界不是被某一位神所造的，这是泛神论的基本观点。你在新纪元运动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类似这样一个说法。最后一个是无神论，我想就大家很了解。那无神论有很多种，那近代是因为科学理性主义的发展，以及像这种意识形态，像唯物论，然后共产主义的思想推动以后，才变成更普遍的。那无神论基本上的观点很简单，第一个，没有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的存在。那相信唯物论来讲，相信物质是永恒的。然后道德也是一样，是相对功利主义式的，就说这种无神论的道德观基本上，比如说以社会来决定什么是对跟不对，社会决定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种叫做功利主义式的，为了社会好所以大家要做这个，社会不好不该做，所以没有绝对道德啊。很明显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奥运，你说有人说奥运造假，但有些人说为了奥运大家快快乐乐的嘛，对不对？唱歌的时候那小女孩唱得好漂亮啊，然后配音的上双网，你知道吧？那如果在西方的那种绝对道德观来讲，它不诚实，你怎么可以在这种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做这种那个，哎，在功利主义式的观念来讲，哎，大家看到那个笑容小孩大家哎呀真好啊，一夜之间那个小女孩就爆红了，那隔了几天发现哦别人唱的，哎呀没关系，那些大家不是很窝心吗，就得了嘛，对大家好，叫对大家好 everything ok。 所以没有绝对道德，就在相对主义式或者功利主义式的道德是这个概念啊。但是在强调有一位圣洁的神这种独一神论的基督教的思想来讲呢，那事情就有一个底线了，就是说这个事情你摆明了是让别人误以为是这样，因此是不诚实，是罪。可是在那种相对论的概念来讲，哎呦没那么严重嘛，对不对？是有意无意的误导，可是为的是整体的好处嘛啊。所以你知道这是道德观的差异啊。那这个东西就是在神论、道德论、人生观很多都会产生连锁性的影响。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做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每天在你面前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和学习，也知道怎么样跟慕道朋友来分享我们的信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